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4月1号星期一，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今天4月1号呢，其实是大名鼎鼎的愚人节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什么恶作剧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恶作剧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高中是读师大附中嘛，然后是男女分班的。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好像在4月1号愚人节的这一天呢，我们就跟另外一个男生班然后就对调，然后呢就老师就会吓到，就会想说诶，这个女生班怎么变成全部都是男生这样子，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那 Tony， 你有遇过什么就是很难忘的愚人节的恶作剧，就是被恶作剧或者是自己去恶作剧别人的状况吗？
我好像 很少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但我觉得现在啦，就是已经到现在2024年，就是4月1号其实愚人节大家都知道，说大家可能都会玩一些好笑的玩笑话，或者是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牌或是很多的公司呢会利用这一天来进行一些比较特别的宣传啊，或是 marketing 啊，或者在社群上面呢做一些操作啊，就是搞笑，然后因为只有这一天呢才可以做一些比较over 比较特别，然后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恶搞的趣味啊。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的。那有时候其实有的可能有的品牌啊，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呢还可以以假乱真的，你真的真的会当真，真的会相信他们讲的这些可能他们所讲的这些玩笑话。
那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建筑大师高地的杰作圣家堂 Sagrada Familia 呢盖了144年，一直迟迟没有完工，而现在官方终于公布了完工的日期是2026年，也就是在2年之后。真的呢非常希望到时候能够去巴塞隆纳看看已经盖好的圣家堂。在2017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在西班牙当交换学生，当时呢 Tony 就是在巴塞隆纳嘛，然后那时候呢其实他住的地方就在圣家堂附近。
嗯，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是当交换学生，所以就是透过说当时去交换的学校，然后他有一个就是那种国际事务处，然后他有一个就是合作的一个租屋网站，然后就在 那上面呢去找房东，然后去租屋嘛。刚好租到那个地方呢离圣家堂非常非常的近啊，大概十分钟，走路十分钟就可以到。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基本上每天晚上慢跑的时候呢，我都会慢跑过去圣家堂，然后就坐在圣家堂前面的，然后就看着这个晚上点灯的圣家堂，非常非常的舒服啊。甚至不只是晚上啊，甚至我平常呢，我觉得我白天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散步到圣家堂旁边，然后你就点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路边，然后就看着这个哇，非常震撼的、非常漂亮、很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啊，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算是一生中难忘的一个回忆啊，而且特别是巴塞隆纳充满了高地的建筑物啊。我记得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是外文系，所以其实有修了好几堂，就是有修西班牙文课，然后也有修很多关于西班牙文化的课。有一堂课呢，我们的老师呢，就是我们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呢，一个一个的讨论高地的这些建筑物啊，包括像是圣家堂啊，或是奎尔公园啊，然后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等等的。那这每一个呢，光是每一个建筑物呢，就很值得两三堂课在讨论啊。那其实如果大家因为疫情之后大家就出国玩嘛，大家有的人会想要去西班牙玩，因为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我自己也觉得它是一个西班牙是一个很适合旅游的一个国家，就是应该会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然后美食，然后人，然后其实物价呢，它的这个当地的物价其实也不会到非常非常的贵嘛。那在对于圣家堂来说呢，其实它比起巴塞隆纳的一些主要的最主要的观光区域或是它的 downtown 呢，其实还有一段段距离啊，所以我那时候住在的地方呢其实比较偏向住宅区，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巴塞隆纳这个城市的空拍图，因为它有做市区规划，是真的很认真的几百年前的这个市区规划，所以它的市区呢都是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一格一格一格的，从空拍图上面来看呢 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在中间你就会看到一个交叉口，就是这个圣家堂的这个交叉口，就是它有两个还是两条还几条路就是交叉，然后就是有一个中间这个这一块地呢就刚好就是圣家堂，那其他地方呢就是还是一样一格一格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所以感觉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然后最近其实呢也到了西班牙 Semana Santa 这个圣周的时间，我就去翻了一下那时候以前呢在当交换学生的时候的照片，当时呢因为 Semana Santa 通常都是会放假的嘛，然后我们在北美这个时间呢也有 Good Fridays 啊，然后这个礼拜其实也是复活节假期，复活节的这个Easter Day 嘛，然后在那时候的 Semana Santa 这个圣周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就一路到了这个西班牙的南部，然后去了像是 Sevilla Granada 这些城市，因为在那边呢就比较传统嘛，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这个游行活动。
对，
我觉得那时候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觉得西班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地方，然后就看他们在扛着这个很多的雕像啊，然后游行啊，然后有不同的穿着打扮这样子，然后就想到哇，那时候其实也才二十出头岁，等到圣家堂完工的时候我们就都三十多岁了，有时候觉得还是会很怀念的那时候当交换学生，就是在马德里下午金黄色的阳光下，有一种好像时间变慢的感觉，好像除了当下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的那种感觉。那 Sagrada Familia 这座天主教堂呢是在1882年开始建设的，它是因为它令人惊叹的设计而闻名于世，但是呢数十年来因为战争还有资金的短缺，它的进展一直受到阻碍，还好呢这并没有让圣家堂的建筑师高地感到困扰。根据报道啊，他还曾经有说过说，我的客户并不着急，上个礼拜美国法官以诈欺等七项罪名判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 SBF 监禁25年。那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就是 FTX 全盛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有以$5亿的价格去收购了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8% 的股份，后来在 FTX 破产的时候呢， Anthropic 它的价格却水涨船高啊。那当初这笔投资呢，现在可以帮助 FTX 的受害者，也就是这些前用户追讨回$80亿的资金，来弥补呢当时 FTX 名誉扫地的创办人 SBF 他擅自转移滥用使用者的资金。在上礼拜 FTX 就表示他们计划以$8.84亿的价格去出售他们所拥有的 Anthropic 的股份之中其中的1/3，大部分呢会出售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主权基金。来自美国的 AI 新创 Anthropic 他们是由 OpenAI 的前成员所创立的，目前呢已经取得 Amazon 还有 Google 的支持，截至2023年7月份 Anthropic 已经筹集到$15亿的资金。那如果这项交易最后成立的话呢，这笔款项将能够协助 FTX 偿还对债权人的欠款，毕竟呢当初啊这些客户他们损失的$80亿部分都是被拿去买了加密货币，收购房地产啊，还有投资呢像 Anthropic 这种新创公司。当然啊，现在加密货币的价格是不断的达到历史新高，为了筹集资金呢， FTX 也一直在出售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加密货币的储备量，还有呢位在巴哈马的房地产。 FTX 积欠超过100,000债权人，其中有许多都是他们的前客户，而这些人呢都很担心说自己可能会失去一切。根据报道，现在债权人有望能够收回在2022年 FTX 他们那个时候宣布破产的时候当时账户价值的 120% 到 140%。 FTX 破产的时候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大约是$16,000，但是呢现在比特币的交易价格已经来到了$70,000，这个落差之大。只不过呢债权人只能够收回他们当时在 FTX 所持有的比特币的美金价值，而不是现在的价值，所以呢还是一个让人觉得蛮心碎的结果吧。就是哇，如果当时呢这个钱是存放在好的地方啊，没有被拿去滥用啊，或者是有这样诈欺的情况之下呢，这些人呢可能都赚到了很多的钱。那虽然目前看来 FTX 的债权人是有机会能拿回一些自己的资产，但是也不能100%确定，还需要破产法院的批准。而且呢目前的100,000债权人也都不一定是 FTX 的客户，因为啊有一些债权人只是从前 FTX 的客户之中购买了债权，就是呢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反正我这钱拿不回来了，我就把它贱卖掉给别人，那这些前客户认为自己的钱已经没了，所以才会用这样很低的价格把债权卖了。美国国税局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表示， FTX 总共欠他们170亿美金，那这笔钱的顺位呢还有可能会优于他们欠客户的索赔，所以最终 FTX 他们的客户到底能不能够拿回自己的钱还是一个问号。那说到 Anthropic 这间公司啊，其实在上礼拜也有一些新闻，就是电商巨头 Amazon 表示他们要在追加投资 Anthropic 这间ChatGPT 的一个竞争对手，同时也是 Cloud 的制造商，还要再追加27.5亿美金。那其实呢在之前 Amazon 已经投资了12.5亿美金了，这个投资案呢是 Amazon 自从成立以来最大一笔的外部投资。根据外媒 CNBC 的报道呢，随着 AI 领域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科技巨头想要取得领导地位的野心也逐渐显露。那 Anthropic 他们在去年呢其实也获得了10亿美金的投资，投资人还包括像是 Google 以及 Salesforce。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呢，我觉得跟前一个新闻呢有一点像的是啊，在每一个世代呢，或者说每一个时期啊，我觉得都有一些不同的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科技巨头或是呢哪一个领域呢得到投资的金额，或是呢得到的目光最多呢，你可以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一个可能这一两年呢在流行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一两年从2023年到2024年呢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AI 嘛。那在前几年呢，其实对于 Amazon 来说呢，他们也曾经或许呢这是一个他们不想要回忆起的投资案呢，那就是电动车新创 Rivian 呢。那 Rivian 呢，他们当时在2021年底的时候呢，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IPO 上市案嘛，当时呢 Amazon 也算是他们其中一个大股东啊。然后也是因为 Amazon 的投资，加上呢 Amazon 跟 Rivian 订了好几万台的电动货车，就他们想要说，哎，他我们可以节能减碳啊，或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货车呢，因为 Amazon 要送货嘛，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货车呢有一部分的车队呢改成电动车，或许就还不错嘛。但其实时至今日呢，也看到 Rivian 呢是股价上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那他们在整体的营运以及呢交车还有他的客户的需求量呢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逆风啊。那不只是 Rivian 啊，整体的电动车市场呢目前好像看起来需求在北美的部分呢是在降低或是在趋缓，那或者呢是在很多的市场呢这个竞争啊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中国啊，特斯拉呢在中国的市场又多了一个劲敌啊，或许 Elon Musk 要可能要哭了，因为呢中国电子产品和手机制造商小米，相信在台湾的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这个品牌嘛，他们在上个礼拜呢公布了最新的电子产品，或是应该叫做他们最新的电动车产品啊，让很多人呢比如说包括投资人、分析师还有各界最惊讶的是呢，这个小米他们全新推出的电动车产品的价格呢竟然比预期的还要再低啊。小米说到他们基础款的电动车的售价预计呢会是在3万美金以下，那这个价格呢比起同类型的特斯拉产品呢是还要更便宜啊，大概是要比特斯拉 Model 3在中国的售价还要便宜3万块人民币啊。那除了小米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特斯拉呢它在中国遇到了劲敌，还包括比亚迪啊或是蔚蓝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动车的公司嘛，甚至比亚迪呢其实他们在去年的销售量呢也表现得非常惊人啊，成长也很快速嘛。所以呢特斯拉虽然他在北美市场可能看到趋缓了，那他可能会想要呢利用中国的市场呢来去扳回一城呢，那目前来看呢这一个板块呢可能会越来越激烈，竞争越来越激烈啊。那接下来就要看看特斯拉要怎么样来去回应啊。所以我也看到了有新闻报道是指出啊，在过往呢特斯拉因为他们的一个算是业界的领导算是一个领导地位啊，然后再加上的 Elon Musk 的一个加持啊，所以其实他们很少呢花钱或是说花心力呢在 marketing 也就是行销的上，就是行销这个部分嘛。但因为呢这个整体的市场需求好像有一点疲软啊，所以啊在今年呢特斯拉也开始呢重新的注重行销以及宣传的部分。
那今天是4月1号正式进入到今年2024年的第二季度 啦，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易日截止于上周四，标普500指数呢也达到了开局的胜利。今年的第一季度 Q1 最后一个交易日到上周四的时候呢，标普500指数收盘是上涨了超过10%，那这是自从2019年以来最好的年初第一季开局表现。搭着 AI 人工智慧热潮，创纪录的企业获利表现，还有呢对通货膨胀降温的乐观情绪，都推升了股市的繁荣，从股票到比特币再到黄金，一切都创下了新纪录。而上周三呢，美国经济分析局也公布了许多的好消息，包括像是 GDP 消费者支出在内的几个关键指标呢，也在去年的第四季出现成长。美国房屋销售在今年一月份低迷之后也开始反弹，失业救济金申请有所下降，广告商们上调了全年的预期，而消费者信心指数呢，目前也是处于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准。所以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今年第二季的发展吧。
在上个礼拜呢，一个最震撼的新闻呢，应该就属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座重要桥梁 Key Bridge 的倒塌事件呢。那在上周26号凌晨12点多，一艘载着将近5000个货柜的货轮从马里兰州的一个港口出发 ，Seagreen Marine Terminal 这个 terminal 呢出发，出发不到1小时呢，货轮驾驶啊，他发现船只失去控制，所以他多次的发出紧急信号，通知马里兰州交通有关当局，并且要求拖船 tugboat 紧急回来支援呐、通常呢，这些拖船这个 tugboat 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小船，它可以拉还有推大轮船，所以在当晚货轮出发的时候呢，有2艘 tugboat 就是拖船呢拖着这个货轮协助他们出航。当这个拖船其实到一定的定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松开，然后就让这个轮船他们自己来去就是前进嘛。但是呢，当他们松开之后呢，当时呢驾驶就发现了这个轮船好像有一点点出了差错，没有办法控制。不过这些紧急的反应呢、也都没有办法将轮船呢这个控下来，所以啊，最终在26日的凌晨1点半左右呢，货轮呢撞上了这座桥梁。那该桥梁呢是直接断裂啊，应该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影片呢、这桥梁呢撞到之后呢，是直接整个瓦解，然后全部的东西呢就坠落到海底的。而货轮上面呢也有部分的货柜落海。在撞桥事件发生的当时呢，桥上有一组工人正在施工，那目前已经已知的呢是有6名工人坠海身亡。不过啊，不幸中的大幸是在撞桥之前，因为货轮驾驶有提前通知交通当局嘛，也让警方呢有时间紧急的关闭这个桥梁的2边出入口，避免更大的伤亡产生。那马里兰州的州长在访问之中也有提到，要从这一场灾难之中复原呢，前方可能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不只是好几周，不只是好几个月，应该可能是一个好几年的大计划啦。包括目前毁损桥梁的打捞啊，光这一件事情，这个计划呢，就需要非常复杂的作业。比如说，他们需要很多的设备、很多的人力呢，先去探勘到底，先去侦测、扫描在海底下这些原本的桥梁的组织结构呢，它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大概的去 scoping 一下，然后再需要很多的潜水员呢下去。确保说到底有什么东西需要打捞，因为不只是桥梁啊，还有货柜上，就是货轮上面这些货柜以及里面的东西，都有部分的是坠落到海底，所以都要把这些先清理开来，然后呢再想办法呢重建桥梁。而这场桥梁的倒塌呢，意外啊，将会对全球的汽车产业产生冲击。巴尔的摩港呢，在去年运送了将近85万辆汽车以及卡车，它是连续13年蝉联美国港口第一名的这个运输量的第一名。那除了运输汽车以及卡车之外呢，其实巴尔的摩港也运输了很多原物料啊，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对于全球的原物料还有供应链的市场呢产生影响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接下来值得关注的一个新闻呢。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四月的第一天，然后星期一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不知道通勤族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在昨天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是3月31号的时候，我们有上传了一集 bonus track， 就是一个我们的新企划叫做下班之后通勤十分钟，下班之后，然后那一集的内容是跟大家分享一起主持日更的 podcast 节目要如何维持好感情，也是呢我们有收到通勤族之前来过的一个询问，然后我们在这一集的 bonus track 里面跟大家分享。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希望说，不定时可以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做一些比较轻松啊，然后比较闲聊的议题，也会问大家说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问题，你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账号 _way2work 跟我们聊聊天哦。那我们就在这里祝福所有的通勤族今天星期一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咯，
明天见，拜拜。